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43集，一个老东的出走与回归，两个德国还是一个德国？安德烈算是面对两德问题的第二代人。柏林墙倒的那年，他26岁，他的父母都在海关工作，属于当时东德人当中的大多数，即政府的顺从者。安德烈是通过学校同学的影响走向叛逆，到了青春期，和父母的争吵变成家常便饭。但是安德烈现在回忆说，他的父亲并不是盲目地为东德政权辩护，他向儿子解释，政府的一些做法虽然可圈可点，但是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理想与一个政党对理想的实践区分来看，这是与父亲辩论留下的印痕。最近我读到东德的第三代人，即在1974年和1982年之间出生，柏林墙倒之前在东德度过童年的人们，开始反思。一位女博士写道，我时常带着极大的敬意思考，一个已经有了职业和家庭的人，生活正在平稳地进行当中，突然天崩地裂，一切都改变了，他的感受会怎样？他是怎样过来的？在个人生活史上，安德烈是幸运的，他选择了出走。当时在博斯坦大学读国际政治关系的安德烈已经知道自己当外交官无望，也没有读博士的可能。但是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一切。1990年6月，博斯坦大学向他提供了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他的论文题目是，欧盟需要一部共同宪法吗？写一篇关于欧盟的论文，不去看看欧盟怎么行？1991年，安德烈找到了一个在欧盟实习的机会，他成了朋友们当中第一个离开东柏林的人。新的空气，新的人生。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一天，他在欧盟机关里好奇地转悠，认识了一个英国姑娘，也就是他今天的妻子。好运从此没有离开过他。实习将结束时，领导问他，要不要做一个关于东德如何融入欧洲社会形态的项目？他难以拒绝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题目，好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的确，1991年的布鲁塞尔，除了他，无人了解东德是怎么回事。为此，他放弃回柏林继续读博士。在西欧，一留就是19年，一切比他做过的梦还梦幻。住在布鲁塞尔，为欧盟工作，同事和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有意思的人，非常国际化。在东德时，他属于非主流，到了布鲁塞尔，仍然另类。同事们不是哈佛毕业，就是牛津剑桥，人人穿着高档笔挺的西装，带着上流社会的优越感。他则穿着他那身从东柏林带来的西服，要料没料，要款没款，英语又那么蹩脚和奇怪。但年轻气盛的好处就是不自卑，不慌张。同事们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来自70不到800公里之外，却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东柏林人。东西德统一的过程中，诞生了老东和老西这一对给人打记号的标志语，既带着玩笑意味，又有那么点贬义。言下之意，彼此陌生化了几十年的东西德人，谁看谁都不怎么顺眼。在布鲁塞尔，没人给他打上老东的标签，他成了人们眼里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东柏林青年。在一个崭新的环境里，他想做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一切都从头开始。他幸运地避免了东德老乡们在转型社会里撕心裂肺的挣扎。在这个国际环境里，他深感在博斯坦读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那不过是中学的延续，背下书中内容去考试而已。1992年，他得到一笔奖学金，去世界知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欧洲政治经济研究。在伦敦，他面临的最大困难 是不知如何表达独立见解，也不会公开演讲。这本是东德教育体系里不存在也不需要的多余能力。安德烈体会到，西方社会的思想自由不是一句高尚的口号，而是一种严格训练，能够形成独立的个人观点，这才是思想自由的前提。在脱胎换骨的同时，也有顽固不化的东西。安德烈几乎有些不安地告诉我，一直到今天，他对说出我这个字都有心理障碍。哪怕是他独自一人的创意和成就，他脱口而出的仍然是我们。这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抗议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倾向。我们都哈哈大笑了，又彼此心领神会。受过集体主义教育，曾立志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我们，手持个人主义这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入场券时，还是免不了忐忑和害羞的。他在东德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在博茨坦的一台打字机上敲完的，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是用一台洁白的苹果电脑写的。我们进入信息社会了。他还是那个东德人吗？随着岁月流逝，他的东德身份慢慢褪色，退避到模糊的背景中去。我们共同的朋友谈及安德烈时说，他既不是一个东德人，也不是一个西德人，他是一个精神完全自由的人。我觉得安德烈的确修炼到了这个火候。享受着远走高飞，看起来一身轻的安德烈，似乎是对那个东德安德烈的一个委婉的拒绝，同时也把他的故乡柏林一并拒绝了。思乡病的发作始于2007年。2006年，柏林成功举办了足球世界杯。游离于德国之外的安德烈开始听见越来越多赞美德国的声音，好像这种来自世界的肯定能帮他一定程度地撇清做一个德国人，更准确地说，做一个东德人的不快感。就连他的当律师的英国太太，在一次陪他回乡省亲时，都被柏林打动了。柏林变得挺世界性的了，太太说，他也跟着笑了。在彻底搬回柏林前，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外交官，实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职业目标。2008年，他去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走马上任，负责联合国难民营项目。但那里的速度太慢了，他在开放社会一个月就能做完的项目，联合国需要一年。难道我们要为优厚的退休金活着吗？上任九个月后，他放下了日内瓦的金饭碗，返回故乡。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前东德身份也跟着他的肉身回来了，好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块胎记，好像19年的离开在德国这个地方不起什么作用。这里东西德仍然是一个顽固坚守的话题，既矗立在日常生活中，也盘踞在社会政治里。返乡的五年间，安德烈在自己的故乡多少体会到一种抑郁者的失落感。利用他的国际资源与经验，他为他工作的基金会带来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转型，比如成立了一个立足欧洲的中国智库。他上任后两周就飞往中国参加大连达沃斯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在那里，他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对欧洲的理解远远超出欧洲对中国的理解，这个认识落差将成为一切合作的障碍。于是他雷厉风行地介绍他的基金会与美国一家著名机构接触，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柏林成立了首家中国研究智库。但是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他做什么，一些高层人士从他身上看到的不是别的，只是一个老东。谈到这里，他不想再多说，而是摇摇头，笑着玩了一个外交辞令。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追问，东西德之间的偏见和互判，你觉得还会持续多久？安德烈说，他面对的现实，在他如今17岁的儿子那里，已经属于历史了。因此他相信一个生物性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基本上已经在一个德国里成长。 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